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的是感谢主，今天是圣餐主日哈。每当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就是我们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来省察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真是特别的宝贵。那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就是和我们的内心世界有关的一个议题。那在一段十几天前，我太太她看了一部电影，她说啊，你一定要看这部电影，它会对你很有帮助。于是我就看了这部电影，于是我看了这部电影后啊，给我很大的冲击。刚好牧师说你今天可以让我讲到，于是我就想我要讲什么，这部电影就一直在我脑海中来萦绕啊，就挥之不去。我想神借这个电影给我一些提示，于是我就从这部电影开始思想一个议题。没想到这一思想，我写出了一个这一篇讲章。哇，真的很难。我写到中间的时候，发现这个很难，很难进行，一度进行不下去了。因为这个电影，借着这部电影，我开始思想人生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发现它真的揭开了我很多内心当中的真实的光景，还有我很多自己的软弱。在过去当中，很多过去十几年当中，我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软弱被我再次想起来。但是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无问西东》这部电影的介绍啊。我看了这部电影以后，我有什么样的感触啊？每个人可能看了以后都有不同的心境啊。这部电影呢，演绎了四个跨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清华学子的故事，主要讲清华大学的故事。时间从当代开始啊，然后呢往回演啊，演接着回到60年代，又回到30啊30年代末和20年代。多个主人公将四个时代串联起来，剧情是他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生命中的一个抉择啊，一个选择。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压的时候，这世代的清华学子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们用内心的真实去面对当时周遭的环境，做出了他们的选择。这部电影当中说他们是只问真心，无问西东。所以说下面我们看那个 PowerPoint 下面说，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这是无问西东这四个字从哪里来的呢？它来源于清华大学老校歌，应该是他在民国之前的清华大学校歌中的一句话，叫做弃实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为人呢要先培养气量和见识，然后再操练文字这样的专业技巧，立德立言，取得学术建树，不需要问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影片中用无问西东这四个字来表达了清华人对内心的理想和真实的一种坚定的追求啊，所以这是无问西东它的意思，这个电影中要表达出来的这种精神啊。虽然在历史上理想和真心时常在利益面前土崩瓦解，但是追求理想的心在每一个时代中都依然存在，追求真心不随波逐流，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影片给了观众一个拷问，面对选择的时候，特别是面对选择的艰难的时候，你是否能够真正的做到你自己的无问西东，你内心的真实是什么。我看了这部影片以后，我得到的他给我的启示，于是我就来思想说先看看这里面的四个人物啊，他给我很多的提醒。首先呢，第一个人物呢是2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位，他不是主人公啊，不是主角啊，但是他是清华的校长，叫梅贻琦。梅贻琦这个人物哈，他只是一闪而过，只有可能一分钟的镜头， 梅西是谁？他是第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学生。庚子赔款，我记得前两周牧师讲道的时候讲到了那些殉道士哈，他们殉道以后又讲到了庚子事变，然后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了这个清华大学，对不对？那梅贻琦呢，就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在美国留学，他是基督徒，他在美国信主，回国后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啊，他做了17年的清华大学的校长，所以20年代的时候他是清华的校长。在影片一开始就梅贻琦这个人物出现的时候，他去教导他的一个学生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应该把自己置身于一种麻木的忙碌踏实中，不应该把自己置身于一种麻木的忙碌和踏实中，真正的真实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哇，这句话我太太当时让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她就把这一句话发给我，她说这是这个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一个人说的。我一看，我回去一查啊，是梅校长说的，我梅弟兄说的哈，梅弟兄。我就想到哇，这个清华大学真的是很美的一个大学哈。那我就想到说，我跟清华还真有点关系呢。什么关系呢？我来美国带我信主的这一位弟兄，他就是清华人，清华大学毕业的，他来美国留学，然后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博士毕业以后，他在哈佛和南加大教书，他是一位教授，他比我大3岁，他带了我半年啊，真是每周来与我查经。我之前讲过一个见证，3个天使的见证，他就是我的一位天使。现在我的这位天使他回国去清华教书了，我真的是希望他将来能成为清华的校长，阿们，真的我看到希望他真的成为清华的校长，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那在这影片中第二个人物我看到的是30年代末，当清华在抗战的时候，清华还有南开北大他们被迫退到后方，到西南，到昆明，他们成立了西南联大。结果在那个当中有一位帅哥叫沈光耀，出身于富家子弟，我刚刚看那个剧照，就是沈光耀，他的妈妈希望他能够享受人生的美好，但在国难当头他却选择了弃笔从戎，最后战死殉国他是一位飞行员。还有一位人物呢，是在60年代的，他虽然不是主角，但是这个叫李想的人呢，他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60年代特殊的时代当中，他为了得到一个支边的名额，他是一个孤儿出身，他得到这个支边的名额是他唯一的这一生当中的机会，于是他出卖了他最好的朋友，把他的朋友推向了深渊。可是他的内心充满了悔恨和无奈悔恨，但是他还是做了，他为了得到这个机会，后来他去了边疆，我想这个悔恨一直在他的生命中。在边疆的一次雪灾当中，他为了拯救他的两个同事，他牺牲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后来呢，到后来又一个人物，就是现代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果果，他就是在边疆那个被这位理想所救的这位夫妇的孩子，这演变到今天可能是2000年后了。这个果果也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在他的职场上他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要做一个选择，他是否要去报复，他有一个机会去报复曾经出卖他的上司，还有他是否要继续去资助一个4胞胎的贫困的家庭。这两个事情让他陷入了人生的迷茫，有很多的挑战。那所以我发现整部电影当中诠释了一个主题 我就是从这个主题开始思想，我如何要讲这篇道。这个主题就是选择。虽然影片中有很多的主题，有爱情的主题，有家国情怀的主题，但是我看到的主题是选择，就是抉择。在国家危难时，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者是在平凡的工作生活的岗位中，你都要面临选择。每次的选择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内心的一次拷问，真实还是虚假，善良还是邪恶，勇气还是退缩。影片中的一句台词它特别的触动我。他说，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们将要面对的未来，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你是否还有勇气去面对，做出你的选择？于是我开始思考关于选择的议题。哇，这个议题是很有挑战性的。那我当然要去圣经中找答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我们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最好的答案就是求问神。神会让我们去圣经中去寻找，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神的呼吸，圣经就是神借着圣经向你讲话的。我就想到了，我就去传道书中去找。每当我迷茫的时候，我就愿意去看传道书和约伯记，因为那里面充满了智慧，它真的能够照出人内心真实的光景。于是我就找到了一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传道书6:12，他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的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这段经文道出了人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因为这个世界的方向真的是难以琢磨。面对周遭的环境，我们真的明白自己内心的真实吗？这个是我当我看完这部电影，我再回到圣经中的时候，神给我的一个启示。他说，你无问西东，你只问真心，无问西东，可是你知道你内心的真实是什么吗？哇，神给我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个电影没有达到一个高度，没有达到我们这个圣经给我们的高度。因为他觉得说，你只要你问你的真心就可以了。可是有的时候传道书告诉我们，你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你不知道未来的是什么样啊，你面临很多很多的世界的和罪的这个困扰啊，缠累啊，捆绑。在这个时候，你问问你自己的真心，你能找到你自己的真心吗？为什么有的人会讲说，一直问说，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我这么无问西东的拼搏啊，我真的很努力，我很拼搏，我很勇敢，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平安？为什么还得不到满足？为什么我今天还这么空虚？弟兄姊妹，所以说这个拷问就出来了。这个拷问在我心中就一直挑战我，说我们人生中每一次的选择，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很容易还是很艰难？选择容易吗？我的经历，于是我只能先看我自己的经历，就把我在过去很多年来到美国跟随主的日子当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被挑动起来，就重新被我看见。我发现真的很难，每一次的抉择都很难，而且我发现我做了太多错误的抉择了，真的是太多太多错误的抉择了。我们所受的教育，我的背景，我的原生家庭，让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分辨真和假，特别是在现今的世代。我们从中国来，你上网上看，你看微信上看，你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很多时候真的是红楼梦中有一句话，一个人物他所讲的，假亦真实，真亦假，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假的是真的，真的是假的，你不知道，很难。 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个理想可以值得我们去追求吗？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利益所驱使，做出一些不是我们内心世界真实的东西？就像传道书中所表达的，我们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我们是活在虚空中。这就是我们原来的我。后来我成为基督徒，我真的很感恩。成为基督徒，我发现我成为基督徒是快16年了。这16年当中，我做基督徒有没有挣扎？我挣扎太多了，我有太多的软弱了，我还是做了很多很多错误的选择，我的选择还是没有做好。我发现在这个影片中有一句台词，他说有那个男主人公在讲到爱情故事的时候，我今天没有特地讲到这一块，那个男主人公对这个女主人公说我是为你兜底的那个人，无论你的世界掉到是多么的谷底，我都是那个为你兜底的，就怕你不让我为你兜底。哇，真的是很美的爱情故事啊！我发现哎呀，当时我反省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做了太多的错误的选择了，我有太多的软弱了。谁是为我兜底的那位？是我的主为我兜底，走到今天主一直在为我兜底。阿们，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真的是体会到啊，主的伟大啊，主爱我，我自己的渺小。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自己在面临抉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做得很好，做得不好，我觉得我做得不好。所以我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想讲很多的道理，后来我把道理全删掉了，最后就想了很多自己的光景就被写出来了。一个选择，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每天都要面临选择。最简单一个选择，在主日的早晨你来到主神的殿中来敬拜神，你的选择，如果我扪心自问，我们的选择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我渴慕神啊，我渴慕神，我要赶快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还是因为这只是一种已经是一种习惯而已了，我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或者还是因为如果我今天我不来，我的牧师会发微信给我，你还好吗？最近为什么没看到你啊？牧师上次回来发现说，哎，怎么很多人都没来呢？于是牧师发了90个微信啊，关心很多的人啊，牧师亲自做关怀，看到我们真的是做工作做得太不够了哈，牧师就发微信给很多人。如果他发微信给你了，牧师爱你。可你是不是因为找牧师发微信，如果不来牧师会给我发微信呢？小组长会打电话给我，于是我今天就要还是要来了，对不对？这个我自己我就想到，如果当年我信主的时候，甚至在我软弱的时候，我信主很多年了，16年，在这当中有的时候我软弱的时候我也不想来教会，可是呢我会想到说啊，我今天不来教会，我牧师见到我怕他眼神好像不对哈，于是我就赶快来了一次，到了教会跟牧师打招呼，告诉牧师晃一下我来了啊，然后赶快中间我就溜了，我就去干别的事了，带我儿子去打球了，去训练了什么的，我经常干这种事。原来几年前真的是就挑战我说，哎，你太多的挣扎了，你个选择，难道我们选择敬拜神还有这么多挣扎吗？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有这么多挣扎，我今天是基督徒了，这么一个小事情我都有挣扎啊。所以说有，我想有，你是不是觉得说有的弟兄姊妹想说啊，我这一个月四周哈，我每周都来敬拜主，那我都没有自己的自由了嘛，对不对？于是我选择说我来三周，我有一周呢我自己就给自己放个假，然后干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其实这样的基督徒都算不错的基督徒了，那一周呢一个月能来40敬拜啊，真的不错了。这是选择，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选择。在圣经中，好，我们 PowerPoint 往后面，好，寻找答案，寻找。在圣经中记载着这样的一群人啊，在时代变迁的挑战来临之时，神亲自来到他们中间了。神就是我们的那位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了这群人当中，这群人就是犹太人。 在创造天地这个万物的主宰者，我们的主面前，他们面临一个选择啊，艰难啊，很艰难。这群人他们见到这位主宰者的时候，他们面临一个选择，特别艰难的选择。有时候想想有那么难吗？可是我就能理解了，我们连来世教会我都很艰难的选择，因为当年神来到他们当中了，这么一群人，他在他们面前，哦，这些人要做出一个选择呀。神在地上只有3年半的时间，没有给你很多的时间。我们信主，我们听福音听了10年20年，还没有做出选择呢。可是当时不行，神在地上只有3年多的时间，窗口很短的，很短的。他们怎么选择的，值得我们探讨，值得我们去来思想他们选择时候的心路历程，他们想的是什么。我们来读几节经文哈。约翰福音啊，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主要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六章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只读几段啊。先来读约翰福音6章51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同声来读好不好。好，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再读第60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66节到69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门徒说，往前来一下。第67节哈，耶稣就对那12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68节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好，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呢，就给我们一个情节哈，我们就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耶稣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我是从天上下来的生命的粮，你吃了我，甚至吃我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就是我的身体，我为你们所吃的，就是我就是为你们所吃的，你们要把我吃了。于是这些人听了以后呢，就受不了了，就说耶稣这个话实在是太难以理解了，门徒中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抵触的情绪，说你说的话甚难呢，我怎么能听不下去啊，对不对？于是有的人就他这边讲说，他说门徒中一些有人做他门徒的就退去了，离他了，离开他了，不与他同行了。这时候耶稣就挑战他的12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吗？要去吗？离开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还跟谁呢？你是永生之道，我已经信你了，我跟你到底，因为你是神的圣者。彼得他经常会口出一些特别的真理哈，真理之言呢啊，圣灵特别给他一个提示，所以彼得也是很软弱的一个人啊。后来他有很多软弱，他也是第一个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你是基督，神永生神的儿子，也是彼得说的啊。那我们就想说这段对话是怎么来的啊？怎么来的很重要，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一个故事，选择的故事？我读第6章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故事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耶稣在他们选择离开耶稣，一些门徒跟随耶稣之前，耶稣行了一个特别大的神迹，行了一个宝贵的神迹啊，就是5饼2鱼的神迹。刚刚徐牧师带圣餐的时候，他提到了5饼2鱼，5饼2鱼的神迹太宝贵了，在圣经中。我特别喜欢这个神迹，啊，那我们今天重点就要来分析一下5饼2鱼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生命有没有关系？很多人讲说，神迹啊，圣经中的神迹，在今天一些基督徒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了，觉得说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是为了他们耶稣为了表达他的一个思想， 一个真理而编出来的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各种的理由。自由派的基督徒有一些，或者非基督徒啊，研究圣经的学者们，不信主的人，他们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啊，神迹他们都不相信的。那先看看神迹的过程，因为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在这之前他已经行了医病赶鬼啊，大麻风洁净，他已经做了很多神迹了，他不是上来就行了一个五饼二鱼。众人呢就都来跟随他，又觉得耶稣当时是蛮特别的啊，出现这样的一个人物。于是呢他们就大家就跟着他呢上了山，就听耶稣讲道，有5000人之多。那个时候一般讲5000人都是男士，就5000多人，所以可能要多于5000人，7000-8000人都有可能。于是到了傍晚，耶稣看他们都饿了，就对门徒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也是不够的，也是不够的。这时候安德烈他的门徒带来了一个小孩，他手上有5个大麦饼2条鱼，愿意交给耶稣。于是主就叫众人坐下，耶稣拿起饼来祝福祷告，祝祷祝福，就分给众人吃，5000人都吃饱了，最后还剩下12个篮子。多么很精彩的一个神迹啊！很多人讲5饼2鱼，从各个角度都可以讲出一篇道。那我配合今天的主题，首先我要思考主为什么要行5饼2鱼，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是很好回答的一个题目，主的爱。首先主爱他们，主作为一个神，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一个有爱的神，他特别爱这些人，他怜悯这些人，他体恤他们的需要啊。我们这位神不是一位说只讲公义不讲慈爱的神，他是公义和慈爱的神，但他的我发现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爱多于公义。他这样一个事情就看出来，他真的和他们和这些人有一个生活上的交集。因为他没有讲说，我今天给你们讲道啊，你们要听我讲道，我的道很重要的，这是真理啊，你们不用吃饭了。他们饿了，主就想到他们，哎，他们饿了，我要给他们吃饭，怜悯。同时主还有一个目的是向他们启示他是谁。主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告诉当场的人，在场的人知道说他是谁，所以他的每一个神迹都有目的的，都是有目的的，目的是要呼召他们能够认识这位主，认识他是谁。所以说我们就插入一个分享啊，来大家来思考，你经过5饼2鱼的神迹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经过5饼2鱼的神迹吗？你经过吗？还是你只是在圣经中看到说啊，主给那些人吃饱了，5000人吃了5个饼2条鱼，为了5000人吃饱，好，他跟你没有关系，你经历过吗？答案是你经历过，你我都经历过5饼2鱼的神迹，都经历过，我们都在经历。好，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你可以思考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第一，一个枯干的心，因为连于这个宇宙的神变得丰富了。原来你的心是枯干的，你信了主以后，你的心变得丰富了，不再那么枯竭了。你原来的生命是灰心绝望的，你信了主，你变得重新有了盼望了，阳光重新照进你黑暗的心灵中，你的生命不一样了。你的生命原来是缺乏的，是枯干的，现在变得丰盛了。你的生命是不是经历了5饼2鱼的神迹？是不是？阿们，哈利路亚，来，哈利路亚，把神要交，把荣耀归给神。如果你原来是一个人是不信主的，你有很多的拦阻，你不能接受这位神啊，你的生命中的信心是很小很小的，是没有的，你没有信心去接受。有一天你 跨过去了啊，你觉得我的信心长大了，我跨过去了，我接受主做耶稣做我的主了。上一周我们的牧师呼召的时候，我们团契的一位姊妹她就举手了，然后我在前面，我一回头看到我们这位姊妹站在我的身后向我笑，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很惊讶，因为她在我们团契有一段时间了，很难决定信主，他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软弱。后来那天他就举手，他走到前台，后来我就恭喜他，我说感谢主，你今天决志信主了。他说牧师呼召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了这个信主的迫切性啊，迫切性，他讲了这四个字三个字，迫切性。我之前上周之前要受洗的时候我问他，他说啊没想好啊，没感觉啊，怎么样，他突然间感觉到迫切性，他的信心从一个那么小没有的信心变成了一个特别大的信心。信心就是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感谢主。我想到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之前讲过我的见证，我一度陷入一个极大的迷茫当中，困境，就是困境，是实实在在的困境，还不能是困境带来的迷茫啊，有的人是非常的优越，有好工作啊，有钱花啊，有这个有儿女，什么都好，可还是迷茫，不知道前路在哪里。我当时是真的是困境中导致的迷茫，身份没有了，工作没有，没有收入，钱花光了，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在这个 Orange County 城县的 Anaheim 这个地方待在那里，我不知道去哪里，我很快就要所有的钱花光了。我不是讲过吗？最后我找出$20，做了很多的鸡腿，然后吃了一周啊，实在吃不下了哈。那就是这个是我原来的经历，那个时候我就是那样的一种条件。后来我就跟神祷告，神带我走出来。我的经历，我今天16年过来以后，我发现神带我走过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荣耀归给神，阿门，哈利路亚。是因为真的没有，当时真的饿了，真的只有五饼二鱼啊，不是有放在仓库里没拿出来，然后告诉你啊，五饼二鱼啊，至少还有，真的没有了。所以这种经历神的这种过程是刻骨铭心的。它真的进入到你的生命中的，你没有借口的，没有理由解释的，说可能是什么什么样，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啊？可能不是真的，真的没有饭吃了当时。然后我们再看看当时身在这个选择哈，就是这些亲身经历过耶稣神迹的这些人，5000多人，包括耶稣的门徒，他们是怎么选择的？众人的选择。众人的选择，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众人的选择，第30节，6章30节，他说：“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刚我们讲过，耶稣已经行过很多神迹了，然后他们来跟随耶稣，耶稣又行那个五饼二鱼。他们还问耶稣：“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来相信你是谁呢？”哇，这个真是逻辑上很不可理喻，对不对？怀疑耶稣的身份，还是怀疑。然后呢，第34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饼赐给我们吧。”就说这个饼太好吃了，继续给我饼，期望继续得到饼吃，继续得到这个饼。他们再看15节哈。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他们想强迫耶稣做王，就是带领他们起义啊，革命，推翻当时的罗马政府对他们的统治。众人的结果在这里就看到了，就是他们不接受耶稣，不跟他同行。不可思议，哇哦，不可思议，对不对？你想想，是不可思议。可是我们想想今天的我们是否有同样的心态？耶稣在我们身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刚刚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我们也真的 明白了耶稣的神迹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每个人都经过他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能接受，还是怀疑，还是退去啊？还是想要那个饼，说我要更多的祝福，再给我一个祝福吧，我就相信你是神，我就相信你是有能力的啊，相信你是祝福我的，你不再给我，我就还要靠我自己去努力了，去打拼了。这就是当时他们的心态。所以说我们要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神迹啊，看到这样的神的作为，他们还是不能接受。介绍一下当时神的选民的属灵光景是什么情况。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叫马拉基书，神借着这个先知把信息给了以色列人以后，从此400年的时间，以色列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沉默的期，沉默期啊，神不再向他们讲话了。因为在旧约的马拉基书，其实神在那里面做了一个小结，神说我该做的都做过了，我也不会再做了，再做的就是我的终极的救恩了，就是要耶稣，就是我的儿子就要来了，不再跟犹太人有很多的互动了。所以在那400年当中，犹太人自己挣扎，他们盼望说神再给他们一个信息回来，就是不来，就是没有了。于是他们也曾经起义暴动过，在20世纪的时候，他们暴动，在他们的领袖暴动，曾经建立过犹太的国，有100年的历史啊，马加比王朝，后来又被镇压了，罗马帝国来了，把他们又镇压了。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靠自己的努力在要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其实所以我觉得在耶稣来的世代那个时代，犹太人当中，犹太人的光景甚至可以被算为是无神论，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只是一个表面的仪式而已，他们跟神的关系很远很远，他们不知道神到底是谁。所以说神真的来到他们当中，给他们很多启示，给他很多的预言，给他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有严重的历史观念的束缚。于是他们就想到说，哦，耶稣可能是摩西哦，是摩西，因为他五饼二鱼就好像马拿从天上赐下嘛，所以他们想说继续给我们这马拿吧，因为我们的祖先我们一直吃马拿很好的，所以他们想继续吃饼，他们也希望摩西耶稣是一个摩西式的人物，能够领导他们能够暴动起义啊，行10个神迹啊，降10灾啊，在罗马帝国多好，对不对？这是他们的盼望，他们的想法。于是他们，耶稣说：“你们来就是为了吃饼得饱，不是为了认识这位真正的神。”他们就选择退去了，不跟随耶稣。他们退去的结果是什么？后面有3个问号。结果啊，就要想想看看历史啊。结果非常的震撼，他们失去了继续经历神迹的机会。首先，他的跟随耶稣的人继续经历神迹啊，你我今天神的门徒啊，继续经历神迹，对不对？那些人他们没有跟随的，他们失去了这个机会。后来他们确实是起义了，暴动了，在公元在主后66年，犹太人起义宣布建国，他们起义了。但在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将军提多攻陷，他们的圣殿再次被毁，他们失去了耶路撒冷，他们被完全的100多万人被杀，九万人好像被掳，从此他们走上了再次旷野之路。1900年，当年他们的祖先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不敢进入迦南，神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从埃及到最后进入40年，这一次是1900多年，这是犹太人的历史，他们不接受。于是我就想到说，有人问说，哎，主后70年，当提多将军带着大兵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70年了，耶稣是33年升天，教会成立嘛，对不对？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在哪里？基督徒呢，在哪里？很奇妙，耶路撒冷 那个攻陷被攻陷的时候，当时的教会和基督徒不在那里，在耶路撒冷没有基督徒，因为在67年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离开了。他们暴动开始暴动的时候，基督徒离开了，这是圣灵奇妙的带领，圣灵带领所有的基督徒离开了，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基督徒在耶路撒冷的，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在主后67年就不存在了，后来就到安提阿，对不对？安提阿教会《使徒行传》，然后到欧洲世界各地去宣教。他的门徒的选择，我们看看门徒的选择。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我就跟你了。”门徒跟随耶稣了，虽然他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软弱，对不对？可是他们的选择是跟随，与主同行。发生了什么？波澜壮阔的宣教之旅。我来形容门徒将来后来跟随耶稣的道路，就是波澜壮阔的宣教之旅。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一次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后来彼得在很多的随便讲几个使徒行传里的故事啊，彼得在西门削皮匠的西门家里啊，午正的时候在祷告，于是他在异象中看到圣灵带领他要去该撒利亚，他就去了，与主同行就去了，到了哥尼流的家中，开始了给外邦人传福音的先河。保罗后来讲到保罗，他在小亚细亚和他的同工希拉在传道的时候，还有提摩太，圣灵就告诉他是往西走，你要往西走，他就跟着神与主同行，就一直向西走到特罗亚，看到马其顿的呼声，他们就进入到欧洲，把福音传到欧洲。这就是他门徒走的路，与主同行的路。看，我们就看到说门徒行了，他们真的自己亲自又经历了一次五饼二鱼的神迹。福音从耶路撒冷那一点诞生，只有一两百人几百人到3000人，后来传到小亚细亚，传到欧洲，今天传到世界。今天我们看看在主日的清晨有多少基督徒在敬拜神。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真正的实现了一次他们自己的壮举，与神一起行了一个大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阿们，荣耀归给神，来归给神，我们要真的掌声，荣耀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的选择是什么？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位耶稣做你的主，你今天的选择是什么？今天是一个真的拷问我们内心真实的时候啊！无论我们今天圣餐，还是我分享的这部电影，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你愿意与主同行吗？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愿意接受这位主，让他带领你去继续经历一个神迹，在你的生命中改变的神迹，带领你走这样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最后我们来从三点看一看门徒，耶稣的门徒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跟随主。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信心的功课？有三点。第一点，门徒用信心认识主。主在地上行的神迹，每一个都有他的美意。主的怜悯临到他们。如果我们想看到这个神迹，看到主的怜悯，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我们的有限，就是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跟神比我们是罪人。你可能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比，我好像比他还好一些呢啊，他是罪人，我不是罪人。我们跟神比，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若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不降卑我们自己，我们向那些众人不接受耶稣的人说，主啊，你耶稣，你再行两个神迹让我看看吧。骄傲是拦阻我们和认识神的一个最大的杀手，拦阻。说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降卑，在我们创造万物的神面前降卑是很美的事情，对不对？不是羡慕的人的，对不对？今天有我们很，我觉得我这个人很有尊严的呀，很有 自我的呀，我去哪里，我到公司还是上班还去哪里，我都不能低头的。你在神面前低头，这是一个宝，这是很好的，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对不对？你不降卑，你就没法认识这位主。我当年神把我放在那样一个困境当中，所以我自己一直讲见证的时候，我都愿意用这样一句话说，在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神把我放在尽头的时候，我知道我一定要靠着这位神了。我学到了一个谦卑的功课。是为什么把你放在尽头？因为你太骄傲了。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你从头你开始你就知道自己的有限，神可能就不会把你放在尽头。神很喜悦你这种信心，可是你就骄傲，你顽梗，神有神的方法，他把你放在尽头。不一定说让你吃不上饭就是尽头，神有各种的方法让我们走到尽头。门徒看到了神的恩典，因为门徒他们有一颗谦卑的心，他们看到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的恩典就是永生。门徒看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们的焦点没有看到，没有放在说哦，我饿，我吃饱了，他看到的是永生。所以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神谁呢？彼得没有说，主啊，你可以让我天天吃饱，说我就跟你了，对不对？我跟你有天天有饼吃，没有。彼得说，他是从信心的角度看到，主，你有永生之道。门徒用感恩的心回应，感恩很重要。我们经历过，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感恩？劳伦斯在他的属灵格言中说，如果你要使属灵的生命往前进，你就当避免依靠你的智慧和聪明。人若要从自己的理性的研究分析得着满足，是多么不幸的事。我们下很多年的苦功去琢磨神，不如用感恩的心回应他。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过于理性思维了，过于的去跟神讨价还价，用我们的利益关系，用我们在商业社会的利益关系，用我们在家庭中的道德和这个社会中的这个道德和这些理论来衡量神，拿去分析神。神把神这个作为性情放在我这个里好像不对呀，好像和我们那个孔子的那个道理不对冲突好像跟我们这个家庭关系里面这个固有的文化冲突呢，不对，对吧？好像从商业上不对呀，神不对，好像不对，理性太多理性了，好像从科学的角度好像也分析不对劳伦斯说，你要用感恩的心，你只有用感恩的心去回应，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能看到神的本质是什么。感恩代表你需要神的恩典，只有承认自己的需要，有需要才会被满足。你不承认自己有需要，你是不可能被满足的，因为就是神满足了你，你也觉得还是没有被满足，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啊，对不对？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刚刚说钱花光了，然后没有钱，觉得怎么生活啊？没有工作，我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如果你让我走出去，我就跟随你。我那个时候的祷告其实是很好的祷告，信心不大，但是迫切性很大。神就带我走出去了，很奇妙的带我走出来了。首先我的身份解决了，我可以离开那个地方了，至少我就可以走了，至少反正我走不了。去了 San Gabriel 到那开始我的一个全新的属灵奋斗之旅。找了第一份工作，月薪1200美元，第一份工作做了3个月，是给一家律师楼呢找一个助理，就是帮忙接送，开车接送。所以我讲过这个车的故事嘛，是吧？所以我买那台车呢，刚买第一台车2400美元，然后我就可以找工作了，我有车了，我去上班呢，去找工作。一个律师楼就说你可以来啊，我用你吧，你帮我们接送去机场啊。然后呢，我们有什么案子啊，去接个人呐、送个人呐、每次呢给你20美金的补助，底薪1200块。我就很感恩，因为我有饭吃了，我原来没有饭吃， 我今天1200美元的工资没有饭吃了，我一个人，全家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然后我就开车去接送，我第一次上高速，我第一次买的车一走，他就说你去机场接一个人。我不知道我讲没讲过这个见证，我说可以啊，必须要去的，不去你1200美元都没有了。我就要去机场，到了机，我没去过，没有开过高速，不知道怎么去 LAX， 很难的，对不对？大家去过机场都知道。后来我就找一个朋友，我说你们跟我去机场接一个人，然后呢，你帮我一下。他还没时间，于是他说我的女朋友，他女朋友，他年龄蛮大的了啊，他可以陪你去。后来他就让他来了，就找到我说那我请你去一趟机场吧。于是我们俩就上路了，上路了，我就上了高速710往西，不是710，10号往西开，要走710，然后上往南走，然后去机场嘛。结果10号奔710呢，就有一个大弯路，270度的弯路。我那个时候没有开高速的经验，我开到那个弯路的时候就60迈就开上去了，第一次上高速，不知道。于是就那个车就在那高速上就差一点翻了，就啊。就响，然后就打弯，就车头也就改了方向，就空空就冲到了山上，就挂在了半山上，就挂在半山上，真的挂了，就这样45度角挂上面，离下面离那个地面上有1米到2米那样，就硬冲上去了。我们俩坐在车上，哇，那个我那个姊妹，她是不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当时她说你会不会开车，你就来去机场。我只能我说我第一次去机场。后来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以后呢，一个摩托车警察停在远处，过来就看着我，也不过来。我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他说可能警察的意思是让你先退下来，看看你车坏没坏。我就把车一打，哎，竟然打着了。我退下来，停在路边，车前面全是泥呀，我就回头看警察。警察看看我，摆手，然后我这个跟我同行这位姊妹说：“让你走了。”我们俩就开车继续去机场了。啊，真接到了我那位客人。后来我每次路过那个弯路啊，我都会看那个地方有个大坑，那就是我撞的，整个食物都没有了，连着3、4年、4、5年都是一个坑。现在没有了，现在后来我每次去我都看。去年我去看我啊，原来现在都重新修成水泥的了，啊，水泥的了。这就是当时的经历，我就是啊，感谢神啊，感谢神，从他给我一个1200美元的工作，我开始感谢。于是我回过来这么多年，我发现我跟神有一个关系叫正循环的关系，我把它称为正循环。就是神在低谷中，我已经在最低谷中，神给你一个祝福。你说我从完全没有那个时候，在那种低境苦境中，神把我带出来，我是不是经历了无病而愈了？我经历了呀，1200美元的工资可以让我吃饭，我有饭吃了，我经历了，我感谢他。神的祝福就越来越多，你为你得到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感恩，神的祝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走到今天，神带我走了太多无病二余的神迹了，包括我的创业，特别是属灵的生命，跟随主那条路，信心就从一个那个芥菜种走到今天无病二余的神迹。跟正循环相反的是一种负循环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呢是什么呢？是我得到了一点神给我的，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够。还是不够，我就说你再给我一点，你再给我一些呢，你再让我经历一个神迹，我就感谢你。负循环的人真的是永远体会不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也不会，真的神的祝福就没办法再加在你的身上。再下第二点是门徒用单纯的心跟随主，单纯的心，特别是为什么要用单纯的心呢？我看到了当时他们门徒的他们的选择，和众人比他们心是单纯的，特别是那部电影他给我很多的挑战，说你跟随主的时候你的真心是什么，你内心是什么， 于是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太有挑战性了。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的时候，保罗起初他是一个反对耶稣的人，后来耶稣得着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得着他，他成为一个单纯传言福音的人，一个生命完全的改变。耶稣的门徒其实当时他们也并不是起初就特别的单纯，我来形容他们，我看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时而单纯时而复杂，时而单纯时而复杂，真的是这样的啊。彼得他很单纯，主啊你是，你有永生我跟随你，可是回头他又软弱了。我们每个人生命不都是这样吗？可是神怎么改变他们的？神用很多的一样又一样的事情来教导，把这些门徒慢慢改变了，改变他们成为一个单纯跟随主，就是传扬福音的人，否则福音不会有这么有果效被传出去。反省我自己，这个就给我很大的提醒，反省说我当初在走进教会的目的和我当时的动机是什么，我就开过很多的反省。当时来到美国进入教会也是为了交朋友找机会，希望能够找到发财的机会，因为我当初来美国就是因为奔着财富追求来的嘛，这听过我的见证都知道的。那时候我不信主，别人问我你想不想去教会，我想人多的地方都爱去呀，对不对？人多就有机会呀，我真的那么想的。我不信主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才来到教会。可是虽然我的当时的动机是不纯的，就像这些人他们跟随主只有他们的动机，可是主用神的爱改变了他，改变了我。刚我们在主日学分享的时候，悠悠弟兄他分享一个他们团契的一个见证，说他们团契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他们彼此互动的时候，他们用我们讲叫用盐调和，他说那个盐呢就是爱，他们有爱。我当初在教会中遇到这三位关心我的这三位，他们就用爱对我，那个时候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之前讲过大家都知道我的见证，我什么都没有了，他们那样对我给我很大的震撼。哦，这种行为呢，这种爱放在我自己的逻辑世界当中，我的商业世界当中，我的传统教育当中，好像不 make sense， 不对，不合理，你就会怀疑，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是那样的对你。哦，那位教我学开车的这位牧师教了我八次，我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怀疑他，因为他在我身上什么都得不到。然后他还拿了油钱，还用了他的车，虽然他说他的车是为了溜一溜车，为了车好，这个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知道这个不 make sense， 不对的，他的想法他的说法是不对的，其实就是因为他爱我。所以说这种爱呢活出来，他改变了我，他让我看到说哦，原来信主的人是这么单纯的。虽然我的初衷是复杂的，可是爱改变了我，耶稣的爱改变了我。单纯的跟随带出祝福和能力。我在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写不下去了，我之前想了很多很多的内容跟大家讲，后来我都删掉了。于是上帝就给我一个看见，说你跟随主这么多年，你开始你要反省，借着这个讲道呢，反省你自己很重要。你当初来教会不单纯，神的爱拣选你了，你觉得你要做个单纯的人，可是你在这些年当中你做到了吗？哎，我发现我没做到。后来我搬到圣盖伯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一个教会啊。有一天一个人带我说去一个小组吧，我就跟他去了，基督徒嘛，进入了一个 apartment， 我进去一看啊，一个韩国的牧师和他的太太带着一群人在聚会，有50多人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啊，满地坐的全是人呢，然后都是附近住在家庭旅馆的那些新移民啊，然后祷告就跪在地上啊哭啊祷告，就一群人，就我的心就被感动，我就加入了他们，在那里 跟他们做同工，我和这位韩国牧师同工了有两年的时间，后来他离开了。在那当中，我觉得我是有一颗单纯的心要服侍的，我是爱神的，因为我真的是被别人爱过。可是后来因为你的爱，爱到受伤，我受了很大的伤，在那七年当中，我就为什么会受伤呢？因为爱吗？因为你爱神，爱神怎么会受伤？我常求问神，说我当年的经历，那七年的经历，后来几年为什么那么样受伤？那这是一个失败的见证，就是爱到受伤。那在这个新移民的教会服侍的时候，时常觉得自己付出很多，付出很多，可是收获却不多，常常被骗，常常被骗。刚刚我为什么讲的这句话，是刚刚我们在主日学讨论的时候，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呢，因为同工们对很多事情意见的不统一，慢慢的从爱心竟然生发出来很多的嫉妒纷争，结党分裂，自以为意。后来真的就每个人都很受伤，我曾经也觉得自己的油箱里的油漏光了，我当初那份火热的爱也耗尽了。那个时候主的能力离开我了，没有能力了，真的是。后来我就休息了很多年，休息了4年到5年的时间。我那时候就问，一直问神，我说神，我还能够与你同行吗？还能与你同行吗？在极其孤单的时候，我问神，我要去哪里？真的，我要去哪里？我想离开那个地方，可是我不知道我去哪里。我还能服侍吗？还能服侍你吗？4年到5年的时间，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神给了我一个答案，神，我用很多年才得到这个答案。神说，不是别人的错，是你没有一颗单纯的心。不是别人的错，因为我一直认为是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牧师的错，两位牧师的错，我的同工的错。但是经过很多年以后，我一直我不承认，我就一直在纠结，所以我就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了。我去上一个教会，我在那聚会了5年，我头4年我什么都没做。原来那么样一个火热的人，经历过神那么多恩典的人，那么多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在我的身上，可是到那个阶段我竟然什么都做不了了。神就问说，不是别人的错，是因为你没有一颗单纯的心。你服侍神的目的是什么？是证明你很行，还是神很行？这是我这么很多年以后我才得到的一个结果。神给我一个回答，你服侍神是为什么？证明谁行，神很行还是你很行？其实在这些这里圣经中都有的。当约伯他经历那么多的苦难的时候，约伯身上的一种自以为意就出来了。约伯说，我觉得我很好啊，我很爱你的，我做了那么多，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背叛？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就说，约伯你怎么怎么样了？你一定怎么怎么样？你犯错了怎么样？约伯需要三个朋友的安慰，得到的却是三个朋友给他的这种批评。约伯很受伤，约伯自以为意，连约伯都自以为意。我们谁敢说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对不对？于是神来了，神在旋风中来了，带约伯做了一趟旅游，周游了一趟世界，看了一看，让约伯看神的作为。神没有回答他，约伯明白了，跟神相比我算什么？我们跟随神服侍神，如果没有一颗单纯的心，我们怎么配与神同行呢？所以我真的是在这过程中呢，这样讲到最后一点，第三点，圣灵的工作。门徒他们当时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是因为他们顺服了圣灵。在使徒行传1章8节哈，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他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他们跟随神走上了这条路，他们顺应圣灵的带领。 我一想，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啊，16年圣灵太爱我了，圣灵一直在带领我。从我当年进入教会，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在北加州一下飞机第三天，朋友带我去进入教会，我走进教会，第一次有生以来进入教会，我进去一个牧师上台讲道，那个牧师就是王永信，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那北加州他可能他住在那边，应该是经常去那边讲道，然后我就听了一篇道，在那里接触到福音，后来来到南加州遇到了三位天使，他们帮助我，后来来到 圣盖博 遇到那位韩国牧师，那样爱主的一位，因为自己的自我的膨胀迷失了，结果在六年前神派了一个人在我身边，这他给我帮助太大了，就是周大卫牧师，我真的觉得神太恩待我了，在我那种受伤很严重的情况下，于是那个使者的一个同工，他是我的朋友，他说我认识一位牧师，周牧师从东岸过来的，然后呢我可以介绍你认识他，你跟他吃个饭，我见到他第一天我就开始吐槽，我说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我也不能服侍了，我也不能奉献了，我现在奉献我都不知道给谁奉献。周牧师就安慰我，给我很多的带领，他就一句话，他给我一个特别大的鼓励，说 Michael 你不能，你软弱我理解，你不能一直软弱，如果你一直软弱，谁做神的工，谁来做神的工，他就挑战我，可是我还是软弱，直到去年就是西安基大会之前，他来跟我和我太太吃饭，然后我太太就跟他又吐槽了，说 Michael 太忙了，最近做太多的服事了，家都不管，张牧师就批评我说，哎呦，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做这么多服事，你必须要减，你减，你要减减减减减掉30%，让我减。两次对话看到了他在我身上呢做了很多耕耘的工作，后来两个月以后他又来加州，他又约我，我说我上次批评了我就不想再跟他吃饭了，我说这次太忙了我不想吃饭了，他说不行，还要跟你吃饭，我得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进步。于是见面了，我太太就跟他说麦克有进步，最近减了不少服饰，夸了我一下，结果我一看到周牧师，我说哎，你怎么这么疲惫呀？太疲惫了。他的同工也跟他讲说他们工作多少多少工作，我一看哇，他们这些使者的同工，他们做事情那种拼搏，我跟他比真的是比不了的。就很快你看，就那次吃饭，周牧师就是生病了嘛。其实在跟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已经有症状，已经看出来他生病了。对，所以这么多的见证人，神把这么多的见证人放在我身边，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让我经历这样的一种奇妙的无病二愈的神奇之旅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愿不愿意跟随他？你愿不愿意来跟随他？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好不好？唱深处我心。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主啊，我们愿不愿意与他同行，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同时让他带领你走上这条神奇之路。
Thank you.
诗歌借着今天的信息深深的扎我们的心，主啊，真是让我们来回应你，我愿意来跟随你，一生跟随你，与你同行。主啊，我们用无问西东的精神来与你同行，因为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就找对了方向。主啊，真的求你成为我们内心的真实。主啊，我们今天在座的你，若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今天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这样的一个信息来真的是来提升你，来扎我们的心。说神要向你呼召，愿不愿意与主同行？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今天说主，我愿意与你同行。我今天无论我是什么状态状况，我在低谷中，我还是顺境中，主啊，我跟你与主同行，我就要经历那五饼二鱼的神迹，因为你要改变我的生命。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一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为你祷告。对，你愿意与主同行，主啊，今天我还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今天就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我要接受你，因为主要带你走过一个神迹之路，他要把你的生命走向神迹之路，他要改变，让你的信心从那样一个五饼二鱼变得极大的丰盛。主啊，若你有一个心智说，主啊，我是你的儿女，今天我这个信息改变我，当我做选择的时候，我愿意更紧密的跟随你，做你的门徒，用紧紧的与你同行。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对，好，感谢主，好，真的是把我们所有的愿意来把我们的心交给神的、交给主的弟兄姊妹，全然交给我们的神。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单纯，因为我们是活在血气过犯当中的人，主啊，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的用，你知道我们的不义，你知道我们的不配，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内心的污秽，但是主啊，你不看这些，你还是爱我们，你爱我们，为我们舍掉了自己的生命，你的宝血会遮盖我们一切的罪孽。主啊，今天我们这么有福气跟随你，愿我们的一生都跟随你，愿用我们的生命来跟随你，与你同行，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把掌声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